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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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必快来，神的国快要实现，我们务要对主忠心，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启示录研读。
在上一回的研读当中，文慧曾经提过啊，启示录是针对当时教会呢多次受到逼迫，以及信徒在面对罗马皇帝崇拜的这种压力而写成的。所以呢，弟兄姊妹，当我们研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深入了解究竟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宗教背景啊。那因为呢，书卷里面很多内容都是和当时，也就是第一世纪的历史是有关系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先来看看啊启示录的写作背景啊这些的资料，最后呢我们就会稍微的看一下启示录的特征。启示录的作者啊，无可置疑，不用怀疑，就是使徒约翰了。那么在这卷书信开始的时候呢，作者就自称为仆人约翰，而启示录一章九节也说啊，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而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八节，作者又说，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了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那这些经文都证实了使徒约翰就是启示录的作者。弟兄姊妹啊，一般来说啊，启示文学的作者呢都很喜欢用假名，但是使徒约翰就清清楚楚把自己的身份给表达出来。由此可见呢，这位使徒约翰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在众教会中一定有相当的权威。那当然啦，我们一听就知道他是使徒约翰。当时教会所受的逼迫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大部分的使徒啊已经去世了。那么使徒约翰写下了当时教会十分需要的启示录，并且呢在信里头清楚表明身份，那这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恰当的。另一方面呢，根据教父时期的历史学家优西比乌的记载啊，这位曾经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耶稣基督的老使徒约翰，确实曾经去过小亚细亚一带牧养教会。而约翰的其他书信呢也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初期教会的教父艾任纽，还有亚历山大的格利勉更加亲自见证，约翰呢，就是启示录的作者。其实啊，只要弟兄姊妹留心来读约翰福音还有启示录，您就会发现啊，两者的写作风格是相同的。那现在文慧就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看啊，约翰福音还有启示录两卷书信都十分强调道啊，也就是呢这个道与神同在，太初有道的道。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节就说，他穿了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另外呢，见证人啦，见证啦，殉道者啦，真理啊，圣殿被代替啊，这些的词语呢也分别出现在这两卷书信当中。而至于光明还有黑暗的对比，也是很容易呢就在这两卷的书信经文当中找到的。所以呢，从经文的内证 还有外证，也就是教父的历史见证等等来看呢，我们可以确定使徒约翰就是启示录的作者。好了，那么启示录究竟在什么时候写成的呢？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是约翰晚年所写成的，大约呢是在主后95年所写的。那个时候呢是罗马皇帝多米田的末期，多米田呢是在主后81年到96年做罗马皇帝的，那这有历史资料可以证明。而多米田呢曾经逼迫基督徒，当时啊整个罗马帝国的宗教啊都是拜偶像的，并且以拜偶像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维系人心。罗马帝国政府不但准许被征服的国家敬拜自己的偶像，并且还鼓励这些人民啊也拜其他国家的偶像。那么这样呢，那些国家看见罗马啊是这样的尊敬自己国家的神，就会对罗马帝国更加忠心了啊，是一种怀柔政策啊。那别加摩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所以呢就被称为有撒旦座位之处。而除了鼓励人敬拜不同的偶像之外呢，敬拜罗马皇帝也成了有力的宗教工具。从坎萨大帝到尼禄皇帝到多米田皇帝都自称是神，命令百姓呢来敬拜他们，这就是当时风靡一时的皇帝崇拜。而在罗马、亚历山大这一些的大城市里头，基督徒如果愿意啊崇拜该撒，也就是呢崇拜这个罗马皇帝，更可以得到政治方面的利益。而小亚细亚地区，例如以弗所啦、士美拉等等啊，这些地区的宗教情况又怎么样呢？当地的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如果妥协了，证明自己是被会堂所接纳的传统犹太人，那么就可以得到犹太人的权利和保障。因为犹太教呢是罗马帝国政府所承认的合法宗教啊，他们可以只拜自己的神，不需要拜其他的神，所以不需要参与外邦的偶像崇拜或者是任何的皇帝崇拜。至于其他的人，例如基督徒，如果不参与皇帝崇拜，那么严重的话呢是可以呢被套上背叛罗马帝国的罪名的。使徒约翰写信给小亚细亚的七间教会，一方面是预先警告啊，将要来的逼迫会越来越激烈的，而另外一方面呢则是为了兼顾弟兄姊妹，兼顾信徒，勉励他们呢在皇帝崇拜的这种压力之下要对主至死忠心，不要贪图安逸，也不要害怕逼迫，因为神的国快要实现了，对主忠心到底的人必然得到主的赏赐。弟兄姊妹，如果呢我们要掌握启示录的内容，那么除了呢要知道刚才文慧所讲的写作背景之外呢，我们还得知道啊启示录和旧约的关系。因为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呢大量的引用旧约，最多引用的是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还有撒加利亚书啊，这四卷旧约书信呢也是不容易理解的啊，因为其中也有很多的预言，很多的启示。不过呢使徒约翰的引用不是直接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熟悉旧约呢，您呢比较难以找出他们其中的关系。从整体的架构来看，启示录第四章的背景明显的和以西结书第一章的背景相似的啊，两章经文都是讲到天上的敬拜。而启示录的第13章呢就受到了但以理书第7章的影响，都是讲到兽的这个形象，野兽的兽啊，兽的形象。 那么启示录二十一章关于新天新地的描写，更是用以西结书四十到四十八章作为一个背景。那这两段经文啊，至少有六个地方是很相似的。好，我们仔细来看啊，第一，以西结在山上见到的圣殿与约翰所看见的城是一样的。第二，两者呢都有神荣耀的同在。第三，以西结书描写的这个圣殿被城墙围绕，新耶路撒冷城也是一样啊。第四，以西结和约翰所描写的城啊，都是有十二个门。第五，天使在以西结书里头呢量度圣殿，而在启示录呢就量度新城有多大。第六，两者呢都是四方形的。而另一方面啊，启示录呢所引用的旧约典故啊超过两百次以上。我们在解释这些典故的时候呢，必须留心啊，启示录和所引用的旧约经典是有不同的时空背景，所以呢我们首先要了解那一段经文的背景，然后呢再加以比较。此外啊，启示录呢还特别的以出埃及记作为一个背景啊，让这个启示录的七号七晚紧紧的回应出埃及记，就叫读的人啊联想到昔日法老王和埃及人的遭遇是何等的可怕。神在出埃及记行了十灾，照样神也在末世借着天然的灾害施行他的审判，例如海水变成血，重水变阴沉，黑暗之灾、蝗灾、蛙灾等等。那么除了引用旧约的经文内容之外，使徒约翰也大量的使用呢当时读者所熟悉的旧约和两约之间的文献，来提醒读者末世的可怕。例如使徒约翰将神如何借着以利沙将苦水变甜水的典故用相反的角度来描写，那启示录八章十到十一节就指出，当第三号来临的时候，甜水就会变成苦水，因而呢就死了许多人了。弟兄姊妹啊，我们大概已经知道启示录呢最基本的背景资料了啊，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看启示录的主题。那么这一方面呢，可以分为纵和横两方面来看。纵的方面呢，就是直的方面啊，是指向神的主权啊，让我们知道神在掌管着一切，任何事情都需要得到神的允许才可以发生的。而横的主题呢，指向道德方面，就鼓励信徒要为真理坚持到底。作者约翰究竟是怎么样表达这两个纵和横的主题呢？神学家斯高德他就认为，作者约翰是透过四方面来表达主题的。首先，作者指出神在基督里掌管每个世代，就像耶稣基督透过他的侍奉、受死、复活和再来，让人知道神国的降临。所以呢，这卷书也就是启示录，就正如启示录一章二节所说的，是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第二方面，是指出神的权威在罗马神性化的政权之上。那，当代罗马的皇帝崇拜情况是非常严重的。罗马皇帝自称是神，命令人民要来敬拜他。在启示录里所谈到的小亚细亚地区都严肃地去看待这件事情，例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节就说，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了。很明显啊，这个皇帝崇拜就是其中的一件事，而到了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呢，更会达到顶峰。不过神的权威仍然在敌基督疯狂的权势之上，而启示录十三章第五节就指出了，这些叛教啊，包括敌基督、皇帝崇拜这些的事情是神所允许的，但在背后，神仍然是最高的掌权者。好了，第三方面呢，使徒约翰 就指出审判必然临到不顺服基督反而顺服假基督的人身上。启示录里头关于弥赛亚的审判就会使人想到啊，临到法老还有埃及人的灾难。启示录让我们想到神的恩慈还有神的眼力。第四方面，启示录呢也谈到在基督和他荣耀的国度显现的时候，魔鬼早已经战败了，因此神设下的救赎目标全部得以彻底完成。亲爱的弟兄姊妹，启示录所描述的属灵征战仍然会继续出现的，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我们看到福音和教会遭受到启示录以来更强烈的反对势力，另一方面是福音的传开和教会的增长也是前所未有的。启示录不单是对苦难中的信徒提供了无比的盼望，也提醒我们不要贪恋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云雾，转眼就不见了，唯独神所赐的才是永恒的。所以我们要及早地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恩赐投资在神永恒国度的事工上，以至于能够换取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好了，今天我们就看完了启示录的教导信息。明天呢，文慧将会和大伙儿一起为启示录来撰写分段主题。启示录呢，主要是由四个意象来组成的。那么文慧鼓励弟兄姊妹，不妨啊，在明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您先尝试呢自己去找一找，究竟啊这四个意象是哪四个意象呢？